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九八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哦，在这假期里面啊，大家应该反思一下，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我们这个世界真的是越来越乱了哈。单就台湾来讲吧，金融诈骗横行，对不对？然后呢，整个社会上面食安的问题啊，各方面，我们不是想说这些事情一定都是完全负面或者对您生活造成极大影响，但是呢，确实我们社会越多元，你就会感觉它越纷乱，然后人心就越浮动哈。但整体而言呢，其实它整个社会还是有一定的 order 啊，一定的秩序跟一定的前进的力量跟方向。好，一个社会一定会有正反面的事情，所以我们也不见得只要去看负面，我们可能可以更多从正面的角度去思考。但呢，整个全世界的宏观环境上面，不管金融啦、政治啦、地缘政治风险啦等等，他就发现哇，进入到这个2024年好像不但没有平静，反而更加的纷乱的感觉。那今天这本书我觉得在我们连假期间呢，给大家好好反思一下，静下心来读一读，同时呢也去思考你自己的人生跟你的财富，还有呢整个环境跟世界的变化，我想对你会有非常大的帮助。而这本书的书名也非常的有趣，叫做世界越乱你越赚。世界乱但是你赚，这看起来是极端矛盾跟相对的哈，为什么会是有这样的一个书名诞生？而这本书的作者呢，又是我们投资界的大专家哈，大前辈，所以我今天也不知道该怎么介绍他哦。那我就说吧，他这本书里面的所有的写序的人都是大大有来头跟有名的，我应该这样讲就好了，也不用一个个点名这些写序人是谁了哈。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世界越乱你越赚》的作者王玉敏。好，玉敏哥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来跟我们谈谈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对财富的看法，以及对人生的看法。我觉得最后他在投资八法其实最后一个法他讲的是非常重要的投资你自己的这个方法，对人生的看法。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请到您。
谢谢。
您是从那个 San Francisco 回来台湾吗？对不
对，
是为了这本书吗？
就是来促销，来让更多的人能够发掘这本书。
对
这本书是去年一年中跟商周研讨就是把我自己的一些工作经验，
对，
在市场的一些投资经验，把它给写本书，
对，
来对读者同享一些过去的乱局其实也是一个变局，如果好好的应用的话，其实你是有机会赚钱的。
对，好，那当然赚钱是我们人生很重要的，可能很多人把它当成是第一志业，对不对？但我觉得赚到最后，其实到您这个年纪，到您现在这样的状况，赚到最后，不知道钱对您的意义来讲，或者说在整个赚钱的过程，您从事投资，在金融机构，在投银啊，好，或者说呢，在整个投资圈里面赚到最后，您觉得钱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钱是一个，就是一个衡量的一个计算单位。
嗯，
我觉得现在我在做投资呢，是一个观念的衡量的一个机会，如果自己的判断对的话，那这个经济效益应该会提升。所以赚钱呢也是一个成果，不是为了赚钱而赚钱，而是越了把这个世界变得越好，那钱会自然而然的往你这边来走。
OK，
所以是一个成果。
好，这不但是一个成就感，另外呢就是 当你有这样子的能力跟赚钱的策略的时候呢，其实基本上其实赚钱已经不是问题了，是说钱怎么往你自己这边过来的问题而已。
对，例如说呢，我在做的一些投资呢，我第一个观察的是公司企业领导人对赚钱的热衷度。
Okay.
我觉得如果一个企业只会说赚钱的话，这个企业不值得投资。企业的责任是社会责任。如果一个企业家他的格局很大，他不会讲公司怎么赚钱，因为如果他对社会有很大的这个益处的话，钱自然会来。所以看格局与赚钱是两回事。
你要不要举一下例子？比如说您现在看到美国这些大企业领导人，您觉得哪一个人最符合您现在刚才那句话的那段话的注脚呢？
可以可以。我现在最大的持股呢是 Costco、
我还以为您会说 NVIDIA。
我的组合其实非常的传统，
非常传统。
因为我觉得产品越是必需品，
对，
它的持久性越久。
OK，
然后我会刚刚说 Costco 是因为这样子，过去三四年美国的通膨有多么的热，
对，
可是你去 Costco， 我现在去美国的 Costco 还能够买到一块半的热狗，四十年没涨。
OK，
而且过去六年，它的会员费都没涨。它的 CFO 就讲，在最通膨、最热的时候，我们如何来保护我们的会员？所以它的公司的文化是，我如果对我的会员照顾好的话，钱自然会回来。
OK，
有哪一个 retailer 这个能够拼得过 Costco？ 没办法，就连 Amazon 对他也是进而退之。所以这家公司呢，我是觉得我是永远不会去卖的，因为它的文化就是一个利他利于社会的一种股票，这是个好股票。
OK。好，太棒的一个例子了哈，就是说投资有很多自己的坚持跟很多原则跟看法，不见得一定要追逐 AI 就对了。
投资的方法很多，其实 AI 我们刚刚在聊，
是
AI 是个必然的趋势，
是
NVIDIA 是一个龙头老大，
是，
可是它要启发的这个赚钱机会其实刚刚开始，我觉得现在才是棒球赛的第一局而已。
OK，
以后要起伏的一些成功的企业现在可能都还没出来。例如说我对 AI 的一个最大的看法就是它的用电量。
用电量，对，
用电量，
对，
因为每个 data center 它的用电会以倍数而计算的。所以在未来呢，我觉得不只是台湾，美国也好，所有的国家都必须在增加它的用电基础。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很大的商机。你有说过华晨这个股票，
是，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我在自己的这个组合里面呢，其实投资了蛮多的铜矿方面。因为你要用电就必须要有铜，
对，
要有铜，其实在过去十年呢，挖掘的这个铜矿越来越少，这是个很大的商机。
铜矿基本上它的产量其实要增产是很困难的了，
十年以上的，
对，
因为要一个铜矿从挖掘到真正生产是十年以上的一个过程，
对，
可是在过去十年呢，其实也不再挖掘新的铜矿，这个在未来十年我觉得是一个很供应不能供不应求的一个情况。
对，在您书上写到了投资八法，好，您刚刚讲到说投资铜这个事情，其实基本上可能在这八法里面就涉及到好多的一个法了，对不对？
对，
比如说有这个您实体投资，因为我们在访问前我有请教玉敏兄，就是说在实体投资上你也有投资一些实体的铜嘛，对不对？另外呢也有这个所谓铜的相关股票嘛，
对，
所以既有事业的投资又有这个股权的投资，这个其实就在您八法里面就已经有两法了嘛。
对， 这个其实我归纳于一个叫做探案法，就好像是一个侦探一样，
对，
当世界的经济跟市场有差别的时候，经常是一个机会啊啊，满藏机会的一个情况。所以我在同方面呢，我觉得第一，它是抗通膨的一个非常好的资产。
是，
如果通膨再继续持高的话，铜、金属、石油这些东西都会只会往上走。
好，我想请教您啊，因为我们第一段时间快到了。好，我想请教您，就是说怎么样从资本市场里面去找到真正有价值的投资标的？您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您哪一些才是真正的关键，是您要去做判断的点？
我觉得第一呢，就是不能茫然的跟随着市场最热门的东西，因为您如看这本书的这个封面，
是
画的是一大堆羊群，
对，
投资者一定不能变成羊群，
是
羊群呢被宰的机会最大，所以呢投资一定要挖掘市场还没听到的声音。第二呢，就是我觉得资产人类对它的需求量不会改变的话，这种资产最有持久力，
是，
所以铜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okay。
其他呢，例如说零售医疗这方面都有很多的商机，尤其是在 AI 之后，如何把这些科技应用到这些实际经济体上面，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好，但您的这个全部您的一生在现在目前的这个经历，很大一部分是在创造商品上面，对不对？
对，
创造一些结构商品啦，或者说创造一些特殊的投资的策略上面。那这一方面跟您现在这些所以现在讲的这些实体投资似乎又有一些区隔，这等一下我们下一段回来节目现场再请教您。好，就是说为什么您会有这样子的转变，是在整个职业生涯的历程中有体悟到什么事情而出现了转变呢？还是说等到您这个年纪开始有一些新的体悟？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我们很高兴啊，请到王玉敏玉敏哥来到我们的节目啊，谈他的这本大作啊，《世界越乱你越赚》。这本书是由商周出版所出版的，提供给大家参考。刚刚玉敏兄有谈到了说呢，在美国，这应该是美国财政部吧，在美国财政部前面有一群羊群，
华尔街
华尔街哈，大部分的投资人其实呢就是所谓的羊群理论了哈，就是跟着这个领头羊在走，而茫然的不知所措的去胡乱投资哦。很多人可能讲说，最近 ETF 的问题呢，有一点这样的状况，一下募到了几千亿台币哦，很多羊都出来了，从笼子里面出来了哦，但是这个羊串到市场上面到底是福是祸呢，恐怕有现在也不能去做判断了，但是确实已经看到这样的现象。好，那投资其实有很多的章法。那刚刚谈到了就是说在整个生涯的发展的变化里面，我看到那个您的整个生涯变化，其实在投行里面工作的经验非常的多，而您在投行里面其实做了很多的一些商品的规划跟策略，对不对？那您在当时在做这些商品跟规划的跟策略的时候，有思考到就是说您刚所讲的那种投资的真谛吗？或者说您现在体悟一些投资的道理吗？
对，我体验最大的学到的东西啊，就是必须逆势，就是反着潮流，因为你跟着潮流，尤其是潮流的最后的时候呢，大部分你是被套牢的机会很大
所以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对，为什么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呢？因为华尔街我学到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他要把股票卖出去，
对，
他要把这些热门的公司上市，他那要做什么工作呢？他就是编织一个非常迷人的故事。所以故事越迷人的时候呢，你要越小心。
对，
因为越好吃的东西呢，它里面说不定的成分并不是对你的健康有那么的好。
是，
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感想呢？因为我其实事业上最成功的一件是创业。我创业在1998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所以危机呢其实是转机最好的机会。可是很多很热门的股市呢，我反而觉得这是应该 就是比较保守的时候，因为投资呢并不需要说每一球都打，你打出全垒打是要好几年一次就够了，
回好球就对了，
对，可是最重要就是你的实力不要丧失掉。我对现在的股市有同样的这个同感，就是说市场有点过热，我对今年的股市其实是蛮保守的，
对，今年蛮保守。标准普尔五百指数创造了非常好的第一季度的表现，超过了一成的涨幅，而且是连续两季度超过一成的涨幅，就是去年第四季其实 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涨了也超过一成。好，那同时呢标普应该是十年来首次见到连续五个月的上涨。那我请教您，为什么股市这么好，辉达都涨到快要一千了哈，然后大家都看好台积电的股价可能攀升到一千啦哈，因为投行已经讲了台积电可能会到970，在这样的情况下您反而说呢今年您看保守，是为什么呢？
对，我是这么个想法。
嗯嗯，
现在呢市场是一边倒，
对，
大家都觉得美国经济只会持续的加热。
嗯，
万里无云，
而且您也是住美国，您对美国特别了解。
经济体是蛮不错的，
对。
可是我们要记得，股市是向前看，
嗯，
现在的荣景并不表示股市会持续热门下去。
是的，
我做个尝试的试算，
嗯，
股市如经济如果持续的保温的话，
嗯，
你觉得？标普还会涨多少？
嗯，
我想10%。
嗯
，OK， 这样子一年20%非常好的成绩了，非常好了。
对，
所以从现在到年底再涨10%，表示经济很好。
嗯，
那我问，如果经济出了差错怎么办？
嗯，
市场不是永远是对的。
对，
如果是出了差错，而且我有一些蛛丝马迹，让我觉得。对这个美国经济有质疑，我来举一些例子。
现在大家都说，过去可能去年底的时候还在怀疑说到底是 hard landing、soft landing， 或者是说呢温和衰退。现在几乎没有人怀疑了，都想说
no landing，
no landing， yeah，
对对对，
不要讲 soft landing 了， no landing。美国连续六个季度 GDP 超过2%的增长，去年全年 GDP 超过3%的增长。最近联准会又把这个今年美国的 GDP 调升到2.1%的年度增长，从去年12月的1.4%调上来。
对，
为什么您会觉得有蛛丝马迹，看到经济不对劲呢？
第一呢，如果听经济学家的话，
对，
错误的机会很大。
OK
OK，
了解。
第二呢，有很多数据啊，
是
我觉得非常的可疑。
好，
例如说，现在美国的信用卡逾期率，已经回到2019年了，所以表示中下等月光族他们的钱包越来越紧。
是
第二，中小企业的破产率，其实现在已经开始在创新高，又回到2018年、2019年的时候，为什么中小企业在创新高，破产创新高，可是这些大企业反而是荣景。一直呢，这是因为利息高是两极化，
对，对小企业不利，对大企业还好，
对。然后第三呢，就业市场，虽然非农数据非常的看好，
对，
可是呢，您如果看工资的成长率，或是另外一个数据我非常重视的叫做自愿离职率，也就是说。员工他自愿离职，表示他有信心，他对经济有信心。
对，
这个离职率呢一直在往下走，
对，
那是不好的现象，
就比较不好换工作了，
没有信心了，
对，没有信心要换工作了。
对，然后2020年、2021年发出来的这些政府刺激金啊，其实都花的差不多了。所以我不是说经济一定会不好，可是我对经济萧条在未来12个月的机会几率呢，市场是看大概是几乎是零。
对，
我的看法是至少有50%，有机会在12个月会变天。天气会变。
OK，OK。
那在这个假设的情况下呢，我问，股市如果持续做好，它是会涨10%。如果变天的话，你会赔多少？至少20%。是一个 correction。那我问，如果投资在国债，现在投资在国债， 我想如果经济好的话，大概是零。
对，
可是经济不好的话，
对，
你可以赚12%。
对，因为要降息嘛。
对，所以这两个资产，你看，股票你要赚十，可能赔20；国债呢，你可能跌零，可是你有可能赚12。
是，
哪一个好？
对，
我的意思是，在这个高点的时候，您不妨把一些资产从股转到债。
那您现在已经开始在做这么做了？
我每一个高点的时候，我都慢慢的从股的 ETF 转到债的 ETF，好像是买保险一样。
OK， 就是说您把股票的 ETF 渐渐卖掉一些，然后把卖掉的资金转进到债市的
国债
债券的 ETF。
对，债券
像 TLT 这样类似，
像 TLT， 对，像 TLT， 我其实是一半在 TLT，一半在两年期的 Treasury。
哦，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杠铃策略呢，大约是7-8年的 duration。
对，
刚刚恰恰好
，OK， 好，就是您自己在做 duration 的一个平衡了哈，对不对？因为TLT 可能它就20+嘛，
对，
20年以上呢，然后两年就要把它平衡下来了，
对，
好，把它这个 duration 缩短一点，
对，
好，好，那正好您也在书上写到这个杠铃式投资，您刚既然谈到了，是不是可以教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什么叫做杠铃式投资，以及我们一般人可以怎么样去运用各种工具去做杠铃式的投资呢？
对，杠铃其实是一个蛮简单的一个观念，其实在几年前有一本书叫做抗脆弱，这本书其实也大力的倡导这个概念，
就您在第七章提到了反脆弱投资法。
对，所以杠铃的意思就像杠铃有两边，意思就是说在世界非常不定性的时候呢，其实走中间最危险。为什么走中间最危险呢？因为中间有可能变成风险最大的时候，所以现在中间是风险的资产呢，我可以归类为垃圾债。现在我最不倡导这个垃圾债，
非投资等级的。
对，因为垃圾债如果经济有一些差错的话，它的跌幅跟股市差不多。我反而是推荐就是在低风险这块呢，就是 TLT 国债方面，再加上股市的 ETF。都是以 ETF 为主，所以这大概是我的组合的80%。意思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它的这个 volatility， 它的波动性可以预测。我可以想象到，纵然市场很不好的时候，我的损失度不会超过10%，所以这是可以可控的。
OK，
然后极少数的呢，我放在风险大，可是我有把握的一些资产。刚刚说过，其实铜矿是我非常看好未来5年，其实每个国家它都会增产在电力发电上。在这方面呢，你要发电一定要有铜，要有铜一定要去开发这些矿产。
对，
所以这是我放的比较高风险，可是我觉得是高收益率的一个资产。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杠铃策略。
OK， 那台湾投资人也可以这样运用，对不对？我们台湾投资人也可以运用 ETF 啊，或者说呢，不管，因为现在台湾的 ETF 也很多了，就是股票型的 ETF、债券型的 ETF 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做杠铃式投资。
我觉得我刚刚说的这些像矿产呢，在美国有 ETF， 在台湾呢也是有原物料的一些基金啊，一些东西可以运用。我的意思就是说，原物料在未来的这个几年，在通膨的情况下啦，还是因为电力的关系，我觉得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商机。
好。像我就我自己个人有买一档 ETF， 是那个 XME， 就是它基本上也就是 mining 跟那个
同样意思，
对对 对， 對，
就这个就好了，
这个就好了，
对，
好，
对，
那这个其实当然可能大家可以付委托啦，或者说你自己有什么 first trade 之类的，我没有建议大家去买哦，我只是跟各位讲，我自己个人是有买 XME 啦，因为我的看法跟其实玉米大哥是一样的，我觉得原物料也好，或者是说呢钢铁也好，在美国的这个整个发展上面，它绝对是一个长期啊，值得你持续去观察的 industry 哈，啊，或者说呢，这个资源的 resource 是不会灭的哈，啊。非常谢谢玉米大哥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在我们假日给大家这么好的观念的启发，同时再介绍一本书，这本书呢就我们今天的主题《世界越乱你越赚》哈，上周出版，给各位参考，谢谢您，
谢谢。